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咱们今天呢就说说这个约柜，这先有约后有柜呀。
听众朋友，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宝，约柜是古代以色列国的国宝，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证物，里面装着两块石板，上面记载上帝的律法，不断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的真理、慈爱、荣耀与万能。所以不但以色列人重视约柜的保存，其他国家也很想把它给抢过来。有一次在一场战役之中，非利士人真的抢下了约柜。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故事。
咱们就先说这约柜里边装的是什么。里边装的是两块发板，就是两块石板，上面是上主用指头写的律法，还是两边写的，是上主在西乃山上交给摩西，摩西从山上抱下来的。可约柜里这法板呢，还不是这两块，头两块呢让摩西扔地摔碎了，没了。这是后来啊重新弄的两块，这里边呢还有一段的历史。摩西是古希伯来民族一位著名领袖，带领民族走出埃及，进入旷野，来到西乃山。摩西按照吩咐到了山顶，云雾中上主向他交代了很多事情，将律法用指头写在两块石板的两面上，交给他拿下山去。律法其中一条啊，就是不可雕刻偶像。结果摩西来到山下，看见百姓乘他上山的时候住了一头金牛犊，这围着是载歌载舞，给他气的呀，盛怒之下把发板扔地给摔了。事情处理完之后啊，上主对摩西说，你呀、给我凿出两块石板，跟你摔碎的那两块一模一样，预备好了，明儿早上你抱山上来，我还得写。摩西听完了就凿石板去了。摩西，你说那时候你要不摔该多好，百姓犯罪是罪在不赦，可你把上主给的两块发板摔了，那多那什么呀，你看你现在还得凿去，写的内容它又没什么两样。这个就是发板的来由，发板上的律法呢就是同百姓立的约。再说这装约柜的柜啊，是个长方的，长1米13，宽高各45厘米，用皂荚木是里外包金，四周镶嵌的金牙边，四个柜角上各挂着一只金环。挂金环做装饰啊？不是，两根包金的皂荚木杠子顺着金环从两边穿进去，用来抬约柜，而且这杠子还得留在环内，是不能抽出来。柜上盖有精金做的狮人座，长1米13，宽45厘米，上面驮着两个用金子锤出来的基路伯，一端一个，高张翅膀，脸对脸，彼此相连。两块发板呢就放在柜里头。上主应许摩西说呀，要在这地方跟摩西相会，从施恩座上这两个基路伯中间向他吩咐要告诉百姓的事情。而且这约柜啊还不是什么人都能抬，说的挺严格，很清楚啊，必须是利未人中间的歌侠的后代， 用肩膀来扛，而且呢不许碰，否则丧命。咱们长话短说啊，这约柜啊传了多少代之后到了祭司以利待的示罗，结果在一次战斗中让非利士人给抢跑了。非利士人是为了炫耀胜利，什么战利品都放他们这大眼神庙里，约柜就放在了大眼神像的边上。那意思是说啊，看还是我们大眼神厉害吧。哎呦，约柜那是全能上主的荣耀，万军之耶和华呀，这不就跟他平起平坐了吗？嘿，你等着看吧，这热闹就出在这上头。第二天一大早，这非利士人呢开庙了，该敬拜大眼神了。开门进庙一眼，就看见大眼神像正脸朝下在约柜面前趴着。大家一看，哎呦，我们敬爱的大眼神呢，您不在位置上怎么上这儿歇着来了，还脸朝下，这多那什么呀。于是大家伙儿把神像又放回原处接受敬拜。这到了次日早上啊，他们又开门进庙，嘿，就觉得脚下有东西，一会儿看，哎呀，坏了，大眼神像给大卸八块了，不说神像的两只手断在门槛里头，整个神像身首异处，头呢在约柜的前边正脸朝下放着。嘿呀妈呀，看见这场面，大眼神的祭司和香客们是说什么谁都不敢往里迈步了。这还不算呢，人人都生痔疮了，这庄稼全让老鼠给毁了，也不都哪儿来的，生了痔疮了坐立不安呢，这庄稼给毁了，那口粮没了。哎呀，大家赶紧把首领们召集来，大家商量怎么办。以色列神的这约柜不能再放咱们这儿了，你看他把大眼神和咱们的一勺烩呀，这可怎么办呢？哎，不如这样，有人出了个主意，咱把约柜给运到京城加特去。哎，好主意呀，就说这是战利品巡回展，咱们不就解脱了吗？好，就这么定了。那这约柜运去了没有？咱们下回接着说。
两块石板记神语，装于约柜带应许，柜前人与神相遇，真神偶像显实虚。刚才您听到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国宝约柜和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走之后的故事。这个上帝的证物让我想到，从古到今，很多人身上带着吉祥物，以为他们可以辟邪。许多城镇建盖辉煌的大教堂或是庙宇，以为越是辉煌，神就越会在那里显灵。可是这是人自己附会的想法，并不是上帝的真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说，他不会住在一个人用手建造的房子里，他只愿意住在谦卑懊悔的人心里。他的能力、智慧、荣耀只会显明在按照上帝真理悔改、确实遵行上帝教导的人身上。上帝不是用吉祥物、用国宝来驱邪保护人，或是祝福一个国家。上帝说了，他是用真理教导人，让人明白是非善恶，提醒人离恶向善。当世人沉迷在罪恶和欲望当中的时候，上帝会管教我们，而且上帝还赐下了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替世人赎罪，拯救人脱离罪恶。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随从虚无荒谬的传说，把自己的平安幸福寄托在一个吉祥物、什么宝物或者是香火鼎盛的地方。信耶稣、悔改、遵行上帝的真理，才是唯一的、真实的、永恒的保障。
以色列人没有借祭司、先知或士师先向耶和华上帝求告，就召集了战士们出去攻击他们历代以来的敌人非利士人。第一次交战，以色列人就伤亡了4000人。
哎，上帝为什么今天让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上呢？
我们为什么不差人到示罗去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这里来，好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素来就不顺从他父亲的意思，更不听他的话，因此不顾以利的反对，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了打仗的地方。
将军，将军。
是，大人有什么吩咐？
他们在喧闹些什么？是不是由以色列营中发出来的？
是的，大人。
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高兴，好像在狂欢，可是他们不可能高兴，他们才刚被我们打败，还有什么事好让他们欢呼跟快乐的呢？
回大人，我也不知道，我这就去打听。报告大人，他们欢呼是因为他们的上帝来到了他们的营中。
他们的上帝就是救他们脱离埃及压迫的那个神呢？那位行了许多神迹并且将红海的水分出一条旱路来的神吗？
不错，就是他。他原来被供奉在示罗的一个名叫约柜的神龛里，现在被两个祭司抬到了军营中，他们认为借着他必能打败我们，所以大为欢乐。
可能他们会打败我们。
大人，您有什么高明的意见？
目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拼命地攻打他们，打得越猛越激烈越好，说不定还可以把他们的神龛给抢过来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百战百胜了。
是的，大人，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出战了？
非利士的军队和勇士们，我们就要与那边的以色列人开战，但不幸的是，他们的上帝到了他们的营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勇士们，我们除了靠自己以外，就没有什么能救我们了，所以我们与他们征战的时候，要打得比以前更凶猛，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以色列的奴隶，会像他们曾经当我们的奴隶时一样的惨。勇士们，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进攻，进攻！
五位非利士的领袖万岁！报告大人，我们做到了，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我们不但把两个祭司给宰了，也把他们上帝的神龛给掳来了。
好，很好。这场战争中杀死了他们多少人？
依我估计约有3万人，而我们却伤亡很少。
好。
不久，有一个逃兵从战场一直跑到示罗，他悲痛地撕破自己的衣服，撒灰在头上，匆忙地跑过以利的身边，将战败的消息传遍全城，凡听见的人都恐惧嚎哭。当时以利已经98岁， 他眼睛虽然快瞎了，听力却很好。
我好像听到有人哭泣哀嚎，好大的骚动，发生了什么事啊？
明老，前线逃回一个人带来了坏消息，
把他带到这儿来吧。
是。
你是从战场回来的吗？
是的，我今天刚从前线逃回来。
快告诉我，前线怎么样了？
我们以色列人惨败奔逃，军队死伤很大，有好几万人。而您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也都阵亡了。
啊，两个都死了。上帝的约柜呢？
那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抬走了。
啊，不好了，完了。
又老又胖的以利正坐在城门旁边，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就向后倒下，跌断了脖子，死了。他做以色列的领袖共40年，这件事应验了上帝向以利家所说的预言，以利的两个儿子会在同一天死亡。非利士人掳获了上帝的约柜以后，在营中大大的欢乐，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以色列的上帝不像人手所造出的偶像，也不明白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在天庭统治着全宇宙。
将军，我们五位非利士首领来恭贺您大获全胜，尤其是掳获了希伯来的上帝，现在全都归我们了，没问题了，我们一定会百战百胜的。
但愿如此，大人。不过我们要把约柜安置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抬到雅士图去，放在大衮庙中的供台上。
大人，已遵照您的吩咐，把上帝的约柜放在大衮神的旁边。可是大人，今天早晨大衮神竟脸朝下倒在约柜的前面，好像在朝拜一样。
哦，后来呢？
当然是被祭司们尊尊敬敬地扶了起来，立在原处。报告大人，今天早晨大衮神又扑倒在上帝的约柜前了。
啊！
可是这次神像却叠在门槛上，头和两手都折断了。
啊！这就怪了。这样好了。把约柜抬出大衮庙，把它放在别的屋子里看看。
是，大人。
住在雅什图附近的居民开始生毒疮，无法医治，死得极为痛苦。他们讨论的结果认为是上帝的约柜放在那儿的缘故，因此他们请非利士的五个首领来。
我们该如何处置上帝的约柜呢？还要将它留在雅什图吗？
我觉得你们的病并不是因着约柜的缘故，不过为了使你们安心，我建议将它送到加特去。
好，把它送到加特去。
好，对。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你谈谈四个字很有意思，以马内利。我们慢慢看看以马内利什么意思。有关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日出生的，但是多年来西方人以及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人以 12月25号为耶稣的生日。但是呢，东方的希腊正教呢，以一月某一日为耶稣的生日。无论如何，耶稣确实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他改变了全世界，一直到今天。在耶稣诞生大约700年以前，有一位先知名叫以赛亚。以赛亚预言耶稣的到来。以赛亚的预言既仔细又准确。其中的一句话，以赛亚说：“因此，主自己要给您一个兆头，看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句话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从此可知，以马内利是指耶稣基督而言。这句话原来是对以色列王亚哈斯说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含义，那就是有关犹太人的弥赛亚。700年以后，耶稣的门徒马太写耶稣的传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呢，提到童女，那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说童女怀孕，这是指玛利亚是个真女。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没有跟男人睡过觉。他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就是耶稣的名称之一。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神什么时候而用什么方法与我们同在呢？首先请您想一想，玛利亚、约瑟等人，他们对这个名字有什么看法呢？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跟别的孩子一样。玛利亚生儿子的时候，他跟别的妇女一样很疼痛。他们的朋友因为知道玛利亚是婚前怀了孕，所以他们拒绝约瑟、玛利亚一家。那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必须要刚强起来。他们知道事实，他们知道他们没有通过房，他们知道玛利亚是个正统女，所以他们只能够抬起头来接受这个侮辱，吃这个苦。我相信那时候，他们感觉得到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依靠，他们必定要依靠神。那么耶稣长大成人，玛利亚生了别的孩子，原先那些孩子不相信他们的哥哥耶稣是神，不相信他们的哥哥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神与人们同在。耶稣讲到，自称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与人同住。耶稣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他，但是之后他们拒绝他，把他钉十字架。那时候他们不懂，耶稣是神与人同在。他们不懂， 耶稣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的。神与人同在。第三天，这位本来不应该死的耶稣复活了，回到人间，一时他向500个人显现。神与人同在。40天以后，耶稣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升天之前，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我天天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马太福音第28章，神与人同在。所以，回到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今天神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试试看，事实上，时时刻刻，神与我们同在。读经就是等于神向我们说话，祷告就等于我们向神说话。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的灵就是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劝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神与我们同在。此外，几位基督徒聚集在一块的时候，耶稣也在他们的中间。耶稣曾经说过，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马太福音第18章。神与人同在。朋友，基督徒的特权之一是神的同在。以马内利四个字，这一词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请问您也希望神能够与您同在呢？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认识那位耶稣基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历史上有一位律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在美国的政坛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23岁竞选州议员失败，29岁竞选州议长失败，34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40岁竞选土地管理局局长失败，45岁竞选参议院议员失败， 47岁竞选副总统失败，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又失败。您可猜得出这位常败将军是美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名人吗？我并非一定要获胜，但我一定要真实，是这位律师的竞选原则。虽然仕途多坎坷，但是他从未放弃他的雄心壮志，宣扬他的治国理念。在52岁那一年，美国人终于看出他卓越的领导能力，票选他为第16任美国总统。他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林肯。笃信基督教信仰、勤读圣经的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为治国方针，并且深信不分种族，每个人生而平等。为了解放黑奴，不让美国因此分裂，因而引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下属建议林肯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回答说，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这一边。诚信、公义，为了神所赋予的使命而奋斗一生的林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施行他的政治理念，阻碍重重，难上加难。他一当选，南方的11个州马上退出联邦，发动叛变，引发长达4年多的内战。当时美国几乎分裂成南北两国。站在上帝这边的林肯，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解放黑奴，并且保持了美国的统一，但是还是被不能认同他的人暗杀身亡，令人扼腕。如今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美国人无不感念以上帝真理为治国方向、胸怀远见、捍卫使命的林肯，当年为了美国长远的福祉所做的一切，因而评选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 就是向世界声明美国是以上帝为主的一个国家。圣经的真理就是美国先祖们立定宪法的基石。20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宪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政客们不再恪守先祖的立国精神，遵循圣经的真理，寻求神的心意，以便有智慧地站在上帝这一边治理美国。有识之士开始缅怀过去传统信仰和价值观，愿林肯总统当年所树立的榜样能够唤醒美国人民，重新审视乱象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朝野远离上帝，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的后果，而愿意督促政府捍卫美国宪法，谨守圣经真理的教导，制定国策，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阻扰。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是舒美，祝福美国效法林肯总统的榜样，永远站在上帝这边。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记载在诗篇16:2。曾经有一家百货公司以租期到了，即将结束营业而大拍卖，刊出了大幅的广告，结果 造成抢购的场面。虽然有人指出，这乃是生意人的一个概念，一个广告，但也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实：有好处，有便宜捡，谁不想要呢？人的一生几乎就跟着好处打转，好处人人要，而且越多越好，越大越乐。相反的，没有好处的话，谁也不愿意去当傻瓜，白费气力。可是问题是，如何去分辨呢？你认为没有好处的事上，却有极大的好处；你以为有大好处的时候，结果不是真的好处，可能叫你损失更多更惨。我们需要一双能够透视好处的眼睛，才不至于上当，甚至才不会后悔。大卫说，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实在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大卫之所以能够这样的认定，乃是因为他看出人生真正的好处，乃是来自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救拔他、爱他、保守他、施恩给他的主。换句话说，他绝不能在主的旨意以外寻求到任何的好处，因为那不会是真正的好处。朋友，今天你在找好处吗？你的人生当中在寻找什么好处吗？圣经的话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思想。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请问什么好处他不能给我们呢？他把整个生命都摆上在十字架上，流出他宝贵的宝血来救赎我们。你愿意亲近他？你愿意得着他的救恩吗？主的好处要施恩赐福给你的。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2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 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暗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 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神，我怎么和您保持关系？听众朋友，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神告诉人类，他是造物主，他创造宇宙万物，他造人，把人安置在一个美好、舒适、安宁、清洁、丰盛又有秩序的地球上。神又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把灵放在人体内，使得万物之灵的人能够认识他。同时，神给人的能力智慧很大，使得人有无限行善、管理、发明的空间。神对人这么好，我相信神很重视人选择跟他保持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人怎么和神保持良好关系呢？下面是十个建议，请您参考。先说个比方，就好像人有十根手指头，可以紧紧地抓住我们需要牢靠握住的东西。如果我们牢牢抓住神，我们这一生就必蒙福。下面是十个我们跟神保持好关系的建议。第一，敬畏神。造物主神至高至圣，因此我们要除掉心里的污秽，不要刚硬高傲，不要远离神，也不要拜其他的假神。第二，感恩神，珍惜神的每一个恩典，经常数算，有机会就告诉别人，以致感谢和欢乐的声音在世上增多。同时，最好的感恩就是跟神一样的施恩给别人。第三，信神，接受神给人的一切，顺从神的心意生活，不再独自生活，而是与神同行，经营跟神的亲密关系，接受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第四，倚靠神，把神的教导视为真理，事事遵行神的话，让神的真理作为我把每一件事情做好的标准，又倚靠神的全能，事事祷告，求神的旨意能够在我生命中成就。第五，赞美神，把神当得的赞美归于他，让世人明白造物主神多么慈爱、公义、圣洁、信实，以至于神 成为世人的仰慕，一切美善的源头。第六，传扬神，把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世人的救恩告诉人，把神的真理教导给别人，以致更多人能够靠耶稣脱离罪恶，靠着神的真理，生活中有平安喜乐。第七，亲近神，以神为荣为乐，喜欢跟神在一起，常常花时间单独跟神相处，把心里的事对神倾诉，把跟神的亲密关系看为至宝，花时间去经营它。第八，听神的话，每天花时间听神的话，用心研读神的书圣经，为要知道神对我们说了什么，好理解神的心意。因为神的话是真理，是我们人的生命，赐下来就是为了要祝福我们的。第九，爱神。神是人可以经历到最好的、最重要的。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神爱他所造的，是我们的至宝，属于他的人真是有福。第十，遵行神的话语。我愿意遵行神的一切教导，向神表明我爱他。我要遵行神的话，为要让神的祝福降临，以致我能够知道神的道理好在哪里，好鼓励别人也要遵行神的话，叫神祝福人类的爱能够落实在更多人的身上。听众朋友，以上是十个我们跟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建议。最后，我再念一次：第一，敬畏神；第二，感恩神；第三，相信神；第四，倚靠神；第五，赞美神；第六，传扬神；第七，亲近神；第八，听神的话；第九，爱神；第十，遵行神的话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risto Dei Filio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